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主里平安。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
我们又一次来到主日，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又一次来到主日，一起的敬拜神。
今天呢，我们要分享一个题目，叫穿上福音的鞋。
今天我们要分享的题目叫做穿上福音的鞋。
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一起来祷告。
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
我们谢谢你在这一年的开始到结尾都保守我们平安。
感谢你从今年的开始到结尾都保守我们平安。
我们进入十一月就是一个感恩的月。
进入十一月是一个感恩的月。
我们感谢你在过去这个艰难的日子当中保守我们平安。
我们感谢你在过去艰难的日子里面保守我们有平安。
我们也感谢你将你自己的喜乐以及给我们的保障每天都赐给我们。
我们感谢你，你将你的喜乐以及你对我们的保障天天赐给我们。
主啊，我们也同时要向我们向你来祷告。
我们同时要向你祷告。
当我们这一年要结束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当今年要结束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有多少人在今年因着我们而认识你自己呢？
就是今年里面有多少人因着我们而认识你？
主啊，我们求你，求你在我们心中来问我们这个问题。
求你在我们心里面来问我们自己这个问题。
也给我们一个行动。
也都给我们一个行动。
让我们像保罗一样能穿上福音的鞋。
让我们好像保罗一样能够穿起福音的鞋。
像我们今天唱的诗歌呢，勇敢走出去。
好像今天我们刚刚唱的诗歌一样，勇敢走出去。
得着我们身边的灵魂。
得着我们身边的灵魂。
我们将我们今天的崇拜仰望在你的手中。
我们将今天的崇拜仰望在你的手里面。
求主你赐福你自己的仆人。
求你赐福你自己的仆人。
赐福我们大家。
赐福我们大家。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
我们今奉主耶稣基督得圣名求，阿门。
阿门。
阿门。
好，今天我们呢，分享三节经文啊，这也是。这三节经文呢都是跟福音有关系的。
今天我们分享三节经文，三节都跟福音有关系。
我个人的习惯是比较少用这样的方式来讲道的。
我自己的习惯很少用这种方式来祷告。
因为取自用不同的章节的经文来做一个讲章，对我来讲是有点挑战的。
因为取自不同的经文来做一个讲章，对我来讲是一个挑战。
可是我想今天呢，用一个另外的方式来分享。
我想今天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分享。
我不想让我们有更多的这种知识性的东西。
我们不想大家只有知识性的东西。
而是能成为一个实践，成为一个落实。
而是能够将落成为一个落实的人。
大家会看到我们今天所学的这三节经文。
我们大家看到今天我们所学的三节经文。
Patrick 刚给我们已经读过了。
Patrick 刚读过了。
大家会看到他每一个节都是第十五节。
你大家看到每一个节都是十五节。
我觉得这三节经文是很有意思的。
我看到这三节经文很有意思。
把他们串起来就是保罗传道生涯的一个总结。
将它串起来就是保罗传道生涯的一个总结。
而我选择这个十五呢也有一点寓意哈。
我选择十五也都有一个寓意。
因为一和五呢，
因为一和五
谐音就是你我的意思，
谐音就是你和我，
所以你和我，
你和我
都应该活出这个使命感来，
都应该活出这个使命。
所以 这三节经文都是十五节，
所以三节经文都是十五节。
我也期待我们一起的分享可以激励我们大家，你和我都能走出去。
我希望我们的分享也都激励大家，你和我都一起走出去。
今天我想从我自己的一些经历来分享这个主题。
我今天想从我自己一些经历来分享这一段的主题。
大约在四个星期以前，
四个礼拜之前，
我想买一双鞋。
我想买一对鞋。
因为我想这个要出去走路的话，一双比较舒服的鞋是对我来讲好一点。
因为我想出去走路的时候，一双舒服的鞋对我好一点。
那我就想这个去哪里买呢？
那我就想下去哪里买。
然后买什么样的鞋呢？
买怎样的鞋呢？
那我给我自己设定了三个标准。
我为自己设定三个标准。
我要买这一双鞋一定要能满足这三个条件。
我这对新鞋一定要能够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这双鞋一定要舒服。
一定要舒服。
第二个，这双鞋一定要结实。
一定要结实。
第三个，这双鞋要实惠。
一定要实惠。
不能太贵。
不可以太贵。
所以我就去了 Ross。
所以我就去了一间的 Ross。
我挑了一下午，终于找到一双非常喜欢的鞋。
挑了一个下午，终于找到一对我喜欢的鞋。
然后也是名牌。
都是名牌。
我又穿了一下。
我试下。
哎呀，感觉好舒服啊。
感觉到好舒服。
因为它鞋底中间有一层那个泡沫。
因为佢嘅鞋底嘅中间咧有一层嘅泡沫，
可以有弹性，
有弹性
啊！我觉得就买这双鞋了，
我就决定买呢一对鞋。
后来我就买了这双鞋回去，
我就买咗佢翻屋企。
啊，果然这个是物有所值呀！
所以果然系物有所值。
那也很有意思的是，我买完这双鞋，这双鞋第一次被我穿在脚上是做了另外一件事情。
好有意思的就是我买了这对鞋之后，第一次我穿着它做了一件事。
我在这里先卖一个关子，我先不讲。
我先卖一个关子，现在不讲住。
那我在这个看到圣经里面，其实圣经里面关于讲到鞋的问题。
我看到圣经里面关于讲到鞋的问题。
今天我们读的经文以弗所书六章第十五节。
今日读到嘅经文以弗所书六章十五节，
说圣经里面也有一双鞋，
圣经里面亦都有一对鞋。
我想在我的鞋架上鞋不多，因为我没有从北京带很多鞋过来。
喺我嘅鞋架上面咧，鞋其实唔多，因为我冇喺北京带好多对鞋过来。
但如果弟兄姐妹你在这里已经生活了好多年，我相信你的鞋架上已经有好多鞋了。
但系如果你喺呢度生活咗好几年嘅话，我相信你嘅鞋架上面已经有好多对鞋。
那我们问我们彼此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鞋柜里面有没有这一双鞋，就是福音的鞋呢？
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鞋柜里面有没有一对福音的鞋呢？
保罗好像在他的脚上只有这么一双鞋。
保罗好像在他的脚上面只是得这一对鞋。
那我们今天在以弗所书就会看到这一双鞋。
今天在以弗所书我们就看到这一对的鞋。
透过这一节的上下文。
透过这一节的上下文，
我们能看到这一双鞋它的制造商是谁呢？是神自己。
我们看到这一对鞋的制造商是谁呢？是神自己。
所以这双鞋是天国的。
所以这双鞋是天国制造的。
第二个，这双鞋它是可以战胜属灵仇敌的。
这对鞋是可以战胜属灵的仇敌。
因为保罗说这叫属灵的军装。
因为保罗将它认为名称为属灵的军装，
所以它的材料不是皮鞋，不是皮的。
它的材料不是皮，
它的材料是属灵的，看不见的。
它的材料是属灵的，是看不到的。
但是这样的材料却可以打胜属灵的黑暗权势。
但是这个材料就可以打胜属灵的权势。
第三个，这双鞋是为了战备所需用的。
第三个这对鞋是为了战备而用的。
战备的意思就是为了打仗而用的。
战备的意思就是为了打仗来用的。
保罗说这双鞋不是为了登山。
保罗说这双鞋不是为了行山。
不是为了去海滩。
不是为了去海滩。
这双鞋是为了要进行属灵的征战。
这双鞋是要来为了进行属灵的征战。
必须具备的一项装备。
是必须要具备的一个装备。
就跟今天的海军陆战队队员一样。
就好像今天的海军陆战队一样，
它有很多装备是一定要有的，
它必须要有很多一定需要有的装备，
它可以有 好的武器，
它要有好的武器，
还有防弹衣，
防弹衣，
还有这个急救的这个药包，
急救的药包，
但是它不能不穿鞋，
但是它不能够不穿鞋，
走到任何地方都要有鞋，
走到哪里它都需要穿鞋。
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基督徒在属灵征战当中你有祷告。
所以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在属灵的征战上面
你有神的话语，
你有神的话语，
你有信心，
你有信心，
你有头盔，
你有头盔，
但是不能没有鞋，
但是不可以没有鞋，
这是它独特的价值。
因为鞋有独特的价值，
因为你没有鞋你没有办法走路，
因为你没有鞋你没有办法走路。
第四个，这双鞋是拯救灵魂的。
第四，这一对鞋是用来拯救灵魂的。
保罗这里说是叫和平福音的鞋。
保罗叫这双鞋是和平福音的鞋，
所以这双鞋它是要把福音传出去的。
这对鞋的功用是要将福音传出去，
而这双鞋本身就带有福音拯救的特质。
所以这对鞋本身就带有传扬福音的
特质
特质。
所有要出去传福音的人都要穿上这双鞋，
所有要出去传福音的人都要穿上这一对鞋。
第五个，这双鞋是为了每个信徒而预备的。
第五个就是这一对鞋是为了每一个信徒而预备的。
所以保罗在第六章第十节说你们，
所以保罗在六章第十节里面讲到你们，
说你们要穿上属灵的军装，
你们要穿上属灵的军装，
这指的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应该穿上，
是每一个弟兄姐妹都应该要穿上的。
这不是以弗所的长老要穿的鞋，
不是只是以弗所的长老，
这不是以弗所执事所要穿的鞋，
不是只是 长老执事，
也不是保罗一个人要穿的鞋，
亦都唔系净系保罗一个人要着，
是每一个被上帝所拯救的生命要穿的鞋，
系每一个曾经被上帝所拯救嘅生命都要着上呢对鞋。
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双鞋也是我们要穿的鞋。
所以弟兄姊妹，呢对鞋亦都系我哋必须要着上嘅。
在第六章第十五节，让我们也看到这里提到一个我。
六章十五节里面，我哋都睇到呢度提到一个我字。
那我想保罗是最先穿上这双鞋的一个人之一。
我谂保罗系最先穿上呢对鞋嘅人之一。
我们知道现在所有的名牌，它都要有形象代言人哈。
我哋所有嘅名牌咧，都要有一个形象代言人。
比如说科比曾经就为耐克做过形象代言人。
好似科比就曾经为个 Nike 做过代言人。
那所有喜欢耐克的那个耐克的人，他会看到科比穿的鞋，也就会去买那个款式。
所有中意 Nike 鞋嘅，睇到科比班人着上去咧，就会去买噶啦。
这个福音的鞋谁给他做全球代言人呢？
这个福音的鞋究竟谁做他的全球代言人？
就是使徒保罗自己。
就是使徒保罗自己。
所以我们今天要看看使徒保罗是如何穿着这双福音的鞋。
我们今天要看看使徒保罗是怎样穿着这对福音的鞋。
去把和平的福音传开呢？
是将和平的福音传开。
我们要看一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的经文。
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第十节，
是《使徒行传》十九章第十节。
那个地方是描述保罗在以弗所的传道。
这个是描写保罗在以弗所的传道。
他说这样有两年之久。
他讲到这里有两年之久。
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
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
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听见主的道。
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都听到主的道。
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弟兄姊妹，
请你留意这里面的几个词语，
请你留意在里面的几个词语。
首先是一个地点叫亚细亚。
首先是一个地点叫亚细亚。
亚细亚不是一个小的城市。
亚细亚不是一个很小的城市。
亚细亚是一个大的省份。
它是一个大的省份。
那是在罗马帝国当中当时最富有的一座城市。
是罗马帝国当时最富有的一个省份。
第二个词我们要留意的是一切。
第二个字我们要留意的是一切。
在那么多的城市里面，在那么大一个省份里面，保罗说所有人都听见了主的道。
这么大几个城市，这么大的省份里面，保罗讲到所有的人都听到。
所以我们就看到保罗是如何能把福音传到那么多的人的耳中呢？
我们看到保罗是怎样将福音传到这么多人的耳朵里面呢？
就是穿着这一双鞋。
就是因为他穿上这对鞋。
叫鞋不离脚，到处传道。
鞋不离脚，到处传道。
那我们看一下亚细亚这个背景。
我们看一看亚细亚省这个背景，
我们就能知道保罗是如何借助这双鞋把福音传开的。
我们就可以知道保罗是怎样借助这对鞋将福音讲传。
亚细亚省是罗马帝国最富有的省份。
亚细亚是罗马帝国当时最富有的省份，
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就积聚了大部分的有钱人。
所以这个地方是聚居了大部分的有钱人，
跟我们今天的这个LA 是差不多的。
跟我们今天的洛杉矶是差不多的。
它也是这个罗马帝国东西交通的桥梁。
它也是罗马帝国东西交通的桥梁。
所以每一天都有来来往往的商人。
所以每一天都有来来往往的商人。
每一天都会有新的人进来，有新的人出去。
每一天都会有新的人来，也都有些人会出去。
第三个，它是有发达的海路和陆路。
第三，它是有发达的海路和陆路。
透过水路。
透过水路
和陆地上的公路去传福音，
透过同埋陆地上面嘅公路去传福音。
而这个省也是罗马帝国当中拥有最多大都市的一个省份。
这个省亦都系罗马帝国里面拥有好多大都市嘅省份。
我们知道，除了以弗所在这个地方以外，
除咗以弗所呢个地方以外，
启示录第二章到第三章里面出现的七个教会全部在这地方。
启示录里面出现第二章、第三章出现的七个教会全部都在这里附近。
那这张图给我们看到了整个亚细亚地区的大概有十二个比较大的城市。
我们这幅图里面看到整个亚细亚省里面大概有十二个大的城市。
他们的人口总共加起来保守人数超过了180万。
保守人数估计他们的人口是180万。
以弗所大概就有40万。
以弗所就有40万。
所以弟兄姐妹们，
所以弟兄姊妹，
圣经里面说保罗把亚细亚所有的人的把让所有人都听见主的道。
圣经讲到保罗将亚细亚省所有的人都听到这个福音，
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情。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
我们在我们的生活的城市，
在我们生活的城市里面，
无论是 St. Gabriel 还是 Temple City，
无论是圣盖博谷或者是天宝
市，还是 Marty Park，
或者是
Rancho，
或者是牧场，
我们生活的地方有千千万万的人，
我们生活的地方有千千万万的人，
有多少人听见主的福音呢？
又有多少人听过主的福音呢？
保罗他在圣经里面记载，
保罗在圣经里面这样
说，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都听见主的道，
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都听到主的道。
我特别查考一本书，这本书叫宣教士保罗，
我特别查考了一本书叫宣教士保罗，
他把保罗在亚细亚的这个所走的路程做了一个表，
他将保罗在亚细亚所走的路程做了一个表，
在这三年的时间以内，
三年的时间之内，
保罗一共走了6100多公里，
保罗一共走了6110多公里，
大概是3796 miles，
大概是3796里，
所以在他的脚上的这双福音鞋，
所以在他的脚上这 一双的福音鞋，
他没有让他放在鞋柜里面，
他没有将他摆在鞋柜的里面，
而是穿在脚上，每天都去走在路上，
而是穿在脚上面，每一天都走在路上。
所以我们也要问我们自己，我们的脚上有这双福音的鞋吗？
我们要问自己，我们的脚上面有没有这双福音的鞋呢？
我们穿了这双鞋，我们走了有多远呢？
我们穿上这双鞋究竟又走了多远呢？
现在我们要问的问题，讨论的问题，不是传福音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现在要讨论的问题不是传福音的原因是什么？
我认为我们现在当务之急要问三个问题。
我认为我们当务之急要问自己三个问题。
要问 who， 谁去传？
第一个是谁去传？
第二个 where， 去哪里传？
第二个是去哪里传？
第四个 when。
第四个是
什么时候去传？
第三个是什么时候去传？
我们在讨论传福音的利益、益处，传福音对世界的影响，传福音对这个人类社会文化的影响。
我们讨论到传福音对人的益处，对整个社会文化的好处。
这些研究是应该的，有的。
我们应该有这些的研究。
但是如果我们只是坐在房间里面，坐在会议室里面，坐在神学院的课堂里面，在研究这些问题的时候，
但是如果你只是坐在课室里面，坐在神学院的里面，在屋里面去研究呢啲，
我们每研究一秒钟，
我哋每研究一秒钟，
全世界就会死去7万人，
全世界就会死去7万人。
所以我们现在是要问谁去传，去哪里传，什么时候出发的问题。
所以我哋而家要问系边个去做，去边度，咩时候我哋要出发？
保罗是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福音传扬的这条路。
保罗系一步一脚印咁走出呢条传福音嘅路。
我们今天的脚踪在哪里呢？
我们今天的脚踪在哪里呢？
第二个我要给大家分享在三个星期以前我的一件经历的事情。
我第二样要跟大家分享是三个星期之前我自己的一个经历。
Cody 和神理带着我去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Cody 和神理带着我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事，
就是去扫街。
就去扫街。
扫街我们不是去扫垃圾哈。
我们不是去扫垃圾。
我们是去为一个这个议员竞选国会议员做这个宣传。
我们是会为一个竞选国会议员去做一些宣传。
我们去到那个核桃市。
我们去到核桃市。
我们也去到了罗兰岗。
我们去到罗兰岗。
那所到地方呢，我们都是挨家挨户哈，按照我们这个地图的标识给他们宣传这个议员。
我们去到呢是挨家挨户按住地图的指示。
我们拿的就是这一张这样的一张这样一个单张。
我们拿着的就是这样的一张单张。
然后我们站在门口按开门铃以后，
我们在人的门口按门铃，
我们大概用30秒到50秒的时间，
我们大概用30到50秒的时间
来介绍一下这位议员他的执政理念，
然后介绍一下这位议员他的执政理念。
一旦他当选以后，他会对美国人民有什么样的好处？
一旦他当选，对美国人民有什么好处？
我刚开始的时候做的不是特别的有自信。
我刚刚做的时候呢，没什么自信。
因为我这么大，我都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
因为我这么大年纪都没做过这样东
西。第二个呢？
第二样东西。
我觉得对我来讲，去敲开别人家的门，
对我
这一个是个挑战。
对我来讲，去敲人家的门呢，是一个挑战。
尤其是在这个大疫情之内。
尤其是刚刚在这个疫情之内。
但是我看到，其实Cody 帮我带我去做的时候， Cody 很自然的就去敲开别人的门。
但是 Cody 带我去做的时候呢，他很自然就去敲人家的门。
然后遇到一个主人出来。
屋里面的主人出来的时候。
这个主人很热情的。
啊，好热情嘅呢个主人。
他们家的小狗也很热情，都跑出来。
佢屋企只狗咧都好热情，都走出嚟。
然后呢，就介绍了一下这里面的内容。
然后我哋就介绍一下呢张章章里面嘅。
然后希望他在11月3日以前为这个议员投票。
啊，希望佢响11月3日之前投票俾呢个议员。
啊，这个人很热情，也很礼貌的说：好，没问题，我一定给他投。
啊，呢个人好热情，好有礼貌咁讲，冇问题，我一定投佢。
啊，这是我第一次遇见的事情。
呢个系我第一次遇见嘅事情。
接下来呢，我们就分开，我们就两个人去不同的地方。去这个扫街。
接落嚟咧，我哋就分开两个人去唔同嘅地方扫街。
给我的这个印象啊，非常非常的深刻。
俾我嘅印象好深刻。
大家没有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害怕。
大家都冇谂，冇好似我哋谂到咁惊。
我清晰的记着有两个人对我的这个给我很深的印象。
当中有两个人留俾我好深嘅印象。
他们都是老华侨了。
都系老华侨。
一位是一个。像老爷爷这个年龄
啊，一个是好像是老爷爷咁。
他在他的车库里面，好像在收拾他的东西。
他在车库里面收拾东西。
我就给他打招呼。
我就同他打个招呼。
然后把我要来的这个原因，还有这张介绍都给他讲完了。
我就将我嚟嘅原因以至呢张单张上面嘅嘢都讲俾佢听。
他很热情的就把这张纸接过来，放在他的桌子上。
他好热情嘅将呢张单张接过嚟放喺台上边。
他说完了，我一定会投他的。
完咗之后我一定会投佢票。
第二是我遇到一个差不多是老奶奶的年龄了。
第二个我遇到一个差不多是老奶奶的年龄。
他先打开这个那个窗户先看看我是谁。
他先打开这个窗户看看我
是谁。然后我给他讲完我是什么什么人，我是他的志愿者什么什么内容之后。
我跟他讲完我是什么人，我是一个志愿者。
老奶奶开了门以后。
老奶奶就离开门。
他问了我。
他问了我
一个我也回答不了的问题，
一个我都答不到的问题，
因为我也没有接到美国的选票，
因为我都没有接到美国的选票。
他问他说，如果我给这个人投的话，跟是那张选票是跟总统在一起吗？
他问我，如果我投给这个人的话，那张选票是不是跟总统一起的呢？
我没有回答，我说大概是在一起吧，因为我没有见过这张选票。
我没有见过选票，所以我就说大概是这样咯。
那个老奶奶呢，特别有礼貌的跟我说一声谢谢。
这个老奶奶好有礼貌地跟我说多谢。
你知道吗，我在这三次的时间里面，我敲开了73个门。
在这一次的扫街呢，我敲过73道门。
1/3是不在家。
1/3不在家。
1/3呢，那个他们说让我把这个张纸放在他们的油这个地上，或者是在他们的这个油箱里面。
1/3叫我将这张单张放在油箱或者地下。
而1/3的人呢，他们亲手把这张纸接回到他们的家里面。
亲手将这张的单张接到他们的家。
所以也接下来就给我很大的勇气，他们没有认为我就是个传播病毒的人。
给我很大的勇气，因为他没有认定我是一个传播病毒的人。
所以呢，我就勇气就越来越多啊，跑得也就越来越快。
所以我的勇气越来越多了，跑得越来越快。
当我想到我自己的经历的时候，我看到了圣经里面记载保罗曾经讲过一句很重要的话。
当我想起我自己的经历的时候，我记得圣经里面保罗讲了一句非常好重要的说话。
这句话是对那些传福音的人的一个嘉奖。
这句话是对那些传福音的人的一个嘉奖。
甚至是对他们脚中的一个嘉奖。
甚至是对他们的脚中的一个嘉奖。
罗马书第10章15节说，
罗马书第10章15节讲到，
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
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
注意这一节经文是引自于以赛亚书第52章的。
这段经文是引自以赛亚书52章。
那里是说的，这保罗在引用这一节经文的时候，
保罗引用这节经文的时候，
和以赛亚书所用的这节经文所强调的重点是一样的。
和以赛亚书这一段的经文所强调的重点是一样的。
保罗和以赛亚先知说，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
保罗同以赛亚先知都一起讲，他们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
其实那两个脚中的字可以删掉，就说他们是何等佳美就可以了。
其实将脚中删掉都可以的，只要讲到他们是何等的佳美。
但是先知包括使徒两位都是说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
但是先知同埋使徒都两个都强调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
原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无论是旧约或者新约，传福音的人，他们的脚中是佳美的。
所以无论新约圣经或者旧约圣经里面，我们都看到全福音的人他们的脚中是佳美的。
如果连脚中都是佳美的，那他们的整个人都是佳美的。
如果连脚中都是佳美，他们的人整个都会是佳美的。
那佳美的意思就是可爱的、美丽的、漂亮的。
佳美的意思就是美丽的、可爱的、漂亮的。
希伯来文就是下面这个希伯来文叫 na'a 这个词。
希伯来文叫 na'a，
他用了当时一个加强语气的动词，
是用了一个加强语气的动词，
就是说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美丽的事情，
就是说好靓好靓的。
当我看这两节经文对照在一起的时候，
当我将这两段经文对照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圣经里强调有三个动词，
圣经里面强调了三个动词。
第一个就是报，
第一个是报，
报什么呢？报福音。
报什么呢？报福音。
第二个传，传什么呢？传救恩。
传，传什么呢？传救恩。
第三个动词说，说什么呢？
第三个动词是讲，讲什么呢？
说上帝的王权。
讲上帝的王权。
所以这个报、传和说代表了我们今天要去做的事情。
所以这个报、传和讲代表着我们今天一定要做
的。我们要让别人知道耶稣为他死。
我们要让别人知道耶稣为他们死。
我们要让别人知道耶稣赐给他永远的生命。
我们要让他们知道耶稣赐给他们永远的生命。
我们要告诉别人耶稣愿意与他同在。
我们也要告诉别人听耶稣愿意与他们同在。
今天我们的脚步带着我们的信息，
今天我们的脚步带着我们的信息。
所以我就总结，我说我们基督徒今天嘴上功夫和腿上功夫一定要好。
所以我今天强调的基督徒腿上的功夫和嘴上的功夫都一定要好。
腿上功夫就代表我们要走路，
腿上的功夫代表我们要走路，
嘴上功夫代表我们要去传，我们要去报，我们要去说，
嘴上的功夫代表我们要去报，我们去传，我们要去讲。
这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提到的那一个对于传福音的人一个赏赐。
所以这就是保罗在罗马书话给对于那些报传福音的人的一个的赏赐。
透过保罗的经历跟我自己的经历我做了一个对比，
透过保罗的经历和我自己受戒的经历我做了一个对比，
就是我通过扫街这件事情让我有一些反思，
通过扫街这个事情让我有一些反思。
左边是我为宣传的那一位议员，
左边是我为他宣传的那位议员。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当选哈，因为这个也没有到11月3号谁也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会不会当选，因为还没到11月3号，
所以那是一个问号，
这个是一个问号。
但在右边的是我的主耶稣，
但是右边这个是我们的主耶稣。
我知道他已经做主做王了，
我知道他已经做主做王了。
所以我有几件事情提醒我自己，
所以我在当中有几件事情提醒我自己。
这位议员他不认识我，
这位议员他不认识我，
但是主耶稣却为我死，
但是耶稣基督却为我死。
我甘心乐意为这位议员做志愿者，
我甘心乐意为这个议员做志愿者。
但是我当我对主耶稣的，其实我不但是志愿者，我更是主耶稣的仆人。
我不但只是主耶稣的志愿者，更加是他的仆人。
第三个，我这个议员，这位议员不用为我的时间买单。
这个议员不需要用我用过的时间买单。
可是主耶稣基督却为我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但是主耶稣基督却为我牺牲了生命。
这位议员在他的宣传上，他要为每个人的美国梦而奋斗。
这个议员在他宣传单张上面写到，他要为美国梦而奋斗。
主耶稣却给我天国的盼望。
主耶稣却给了我天国的盼望。
这位议员值得我欣赏并支持他。
这个议员值得我欣赏和支持他。
但是主耶稣却配得我奉献终身去服侍他。
但主耶稣却配得我奉献终身来服侍他。
我将这个议员的名字告诉每一个我敲开门的人。
我将这个议员的名字告诉每一个我敲过他们的门的人。
我希望大家知道他的名字，认识他的名字，在投票的时候点上他的名字。
我希望大家认识他的名字，以至到投票的时候点他的名字。
但是主耶稣基督的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
但是主耶稣基督的名是超乎万名之上的。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
就是当这位议员当选以后，
当这个议员真的当选以后，
他的贡献也是有限的。
他的贡献是非常有限的。
这是我想他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有限。
我想他都不可以不承认自己是有限的。
而耶稣基督是永远的救主。
但耶稣基督是永远的救主。
我把我自己放在一个志愿者的行列和神的仆人的行列里面，做了一个自我的剖析。
我将我自己放在一个志愿者以及神的仆人的当中，做了一个的比较。
我得出一个结论来，就是我很惭愧。
我得出一个结论就是我好惭愧，
就是因为为我死的主
就是因为为我死的主，
当我去传扬他的时候，
当我去传扬他的时候，
当我去服侍他的时候，
当我去服侍他的时候，
还比不上我作为一个志愿者的那么激情，
还比不上我去作为一个志愿者那份的激情。
我们今天在传扬耶稣的事情上，我们的激情比不上志愿者。
我们今天在传扬主耶稣基督的事情上面，我们的激情比不上一个义工。
我们在传扬耶稣的事情上，我们的积极性比不上志愿者。
我们在传扬基督的事情上面，我们的积极性比不上一个义工。
如果大家愿意的话，你现在打开 Twitter， 你会看到很多很多现在的这个为了川普或者是拜登总统他们的造势的这个场面。
如果我们今天打开我们的社交媒体，我们看到很多愿意为两位总统候选人竞争时候摆上的一些广告，
尤其是为川普所造势的那些人们的热情啊，那些激情
啊，尤其是为到川普总统的那些人的热情和个激情。
说实话，我们基督徒真的比不上。
说实讲句实话，我们基督徒
我们没有传福音到传到那种地步，从几百公里之外，我们来到这地方听一个人演讲。
我们传福音没试过走从几百里路的地方走到来这里听一个人演讲。
昨天我看一个新闻是，就为了听总统演讲排了96英里的车队。
我昨天看到一个新闻，就是为了听总统的大选的讲话呢，足足排了96英里的车队。
假如今天我们基督徒也有这样的热情，我们去全世界去传福音，我们愿意排队，我们愿意去花费自己的时间的话，
如果我们今天基督徒都有这个激情，都有这个愿意去排队，愿意花上时间的话，
这个世界有多少多少的人每天都会涌入教会啊，
有多少多少的人每天都会涌入来教会。
所以我说我很惭愧，是因为我们的责任心，我的责任心比不上志愿者。
我很惭愧，因为我的责任心比不上一个义工。
从某一个角度来讲，我真的不专业。
从某一个程度来讲，我真的不专业。
因为我在专业的位置上，但是不在做专业的事情。
因为我在专业的位置上，但我不是做专业的事。
所以我后来也就问我自己三个问题。
后来我就问我自己有三个问题。
第一个，有多少人还在我的心门之外？就是我不太关心他们。
有几多人仲喺我个心门之外嘅咧？我唔系好关心佢哋嘅呢？
还有多少人的门前没有我的脚印？
有多少人嘅门前冇我嘅脚印？
有多少人还没有通过我而得到耶稣的爱呢？
有多少个人仲未有通过我而得到耶稣基督嘅爱呢？
我们盼望今天我们可以诚实的面对我们自己的软弱。
我盼望我们今天能够诚实的面对自己的软弱，
包括我们的懒惰，
包括我们的懒惰。
当我为这个议员去宣传的时候，
当我为这个议员去宣传的时候，
我花费自己的时间，
我花费自己的时间，
花费自己的光阴，
我花费自己的光阴。
天气很热，我流着汗。
天气好热，我流着汗。
我甘心乐意，
我甘心乐意。
我想如果把这种热情，
如果我想，如果我将这种的热情
用在传福音的事情上，
用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
那我的脚中不是更加美吗？
我的脚中岂不是更加佳美吗？
后来我就改变我的想法。
后来我就改变了我的想法。
我每次把这张单张要放到一个人门前的时候，要敲门的时候，
我每次将这张单张放在这个人的门前，
我先站在他的门口先做两句祷告。
我先站在门口做了两句祷告。
第一句话，主啊，
第一句，主啊，
求你让这家人投正确的票。
求你为呢，让呢家人投正确的选票。
第二，主啊，求你让这家人被你自己得着。
求你让呢家人被主你自己得着。
所以你知道吗？当我有这个心理的改变以后，
你知道吗？当我有这个心理上面的改变的时候，
我对下一家都是充满期待的。
我对每一个家门，下一家我都充满期待。
在我跑了73家之内，只有一个人跟我拒绝我。
我跑了73个家，只有一个人拒绝我。
他从厨房里出来说：走走走走走，他赶我。
他在厨房里面出来话俾我听，赶走我。
我所去的每一个家，没有只要是有人在他们，没有一个拒绝我的。
我去过每一个家，只要有人在里面，都没有一个人拒绝我。
所以我对每一个人的那个笑脸都存有期待。
所以我对每一个人的笑脸都有期待。
我会想着下一家这个人谁会出来，这人会给我讲什么话，他会不会投这个人的票。
我会想下一家出来是什么人会出来，他会跟我讲什么话，他会投哪一个票。
所以对我来讲是充满了惊喜。
所以对我来讲是充满惊喜的。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今天我想把这样的一个情感
今天我想将这一份的情感
介绍给大家的时候，我希望你我也都有这样一个感受。
介绍给大家的时候，我希望你和我都有一份感受，
就是假如我们给像这样去传福音，一家一家挨户挨户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也应该有这种喜乐和期待。
就是当我们挨家挨户去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一份的喜乐和期待。
因为你不知道这家人他是谁，
因为你不知道哪个在这个家人里面，
也不知道他是接受或者拒绝，
你也都不知道他接受或者拒绝，
也不知道他有多大的难处，是因为你今天讲了耶稣的名字，他重新有新的改变。
也都不知道他有多大的难处，但因为你今天跟他讲了耶稣基督的名字，他有多大的改变。
所以这就进入了我今天要给大家的呼吁，
所以就进入了今天我要对大家的呼吁。
我穿上了我新的鞋，
我穿上了我新的鞋，
那天上午去买的鞋，
上午去买的鞋，
下午我就跟着 Cody 去，
下午我就跟着 Cody 去
这个核桃市，我去走这个扫街的工作，
去核桃市做扫街的工作。
在右边这张图呢，是所有的我们要去这个每一个红点就是一家人。
右边这张图呢，每一个红点就是一家人。
我点开这一家人，我看到他是谁，他在哪里住，我要去敲门。
我去到那家人，我看到他是谁，我要去那里敲门。
这样的工作我做了之后，我对我现在来讲没有任何的压力了。
这样东西我做完之后呢，我现在对敲门呢没什么压力。
Cody 跟我讲说，哇，陈传道，你现在是越来越快了呀。
你越来越快了。
他开着车，我走着路。
他开车，我走路。
那我也真的发现了很多有趣的事情。
我发现这当中好多有趣的事情。
我看到有的爸爸带着孩子们，他们在草地上在玩。
我看到爸爸带着小孩在草地上面玩。
我也看到了好多这个好几辆老爷车哈，应该是几十年前的老爷车停在路边。
我看到路边停了好几架老爷车。
所以在那个过程中间，
在这个过程当中，
有期待有喜乐。
我有期待有喜乐。
如果说这样一个扫街的工作都有能带给我喜乐的话，我更应该做更伟大的事情了。
如果这样的扫街行动都带给我喜乐和期待的话，我应该做更伟大的事。
最后我想分享《使徒行传》第22章15节。
最后我想分享《使徒行传》22章15节。
在这节经文里面，这是亚拿尼亚对保罗讲的话。
是亚拿尼亚对保罗所讲的说话，
说你要讲所看见所听见的对着万民为他做见证。
因为你要将所看见所听见的对着万民作他的见证。
我把这样的一个对保罗的使命的描述称为叫另类的扫街。
我将这个对保罗的使命我们称为另类的扫街。
他跟我扫的不一样，
他跟我扫的不一样。
那在右边的图是他蒙召悔改的时候，他被光照耀。
右边的图是他蒙召悔改被光光照的图画。
他认识了耶稣，
他认识了耶稣，
他领受了信仰，
他领受了信仰。
左边的时候他被亚拿尼亚按手祷告。
左边的图他是被亚拿尼亚按手祷告。
他得着圣灵的充满，
他得着圣灵的充满。
从此他的人生与众不同，
从此他的人生与众不同。
透过这一节经文，
透过这节的经文，
我想分享六件事情。
我想分享六件事情。
来看一看保罗如何完成他自己的传道。
你看看保罗怎样完成他自己的传道生涯。
这个呼召是如何的重要。
这个呼召是如何的重要。
首先第一个，这个呼召是一个预言性的。
第一个，这个呼召是一个预言性的。
因为圣经说你要将。
因为圣经讲到你要将。
你要将来。
你要将来，
确实在后面的这个做见证的这个当时的时态就是未来时态。
因为当时做见证是一个未来的时态。
第二个，这是一个使命性的一个呼召。
第二个是使命性的呼召。
你要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
你要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
第三个。
第三，
这是生命性的一个呼召，
是生命性的一个呼召，
就是你自己所见的、所听见的，
就是你自己所见所闻，
你要告诉别人，
你要话俾人哋听。
第四个，这是一个全球性的，
第四个是全球性的，
你要对着万民做见证，
你要对着万民作见证。
万民在原来的意思就是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
万民与民的意思就是每一个民族、每一个人。
第五个，这是一个行动性的。
第五个是行动性的，
这个不是躺在屋子里的，
不是睡在家里面，
不是等别人上门来的，
不是等着人家上门，
是你要主动去做的，
你是要主动去做的。
最后一个，这是个人性的，
最后一个是个人性的，
是你，
是你。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当年保罗领受了这个呼召以后，
当年保罗领受了这个呼召之后，
他就去了，
他就去了，
他就去传了，
他就去传了，
他就去做了，
佢就去做啦。
因为他知道这个护照是他的。
因为佢知道呢个护照系佢嘅。
各位弟兄姐妹们。
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知道我们的护照吗？
你知道你嘅护照吗？
那我们在进行完成我们的护照吗？
我哋系咪喺度进行上先完成我哋嘅护照呢？
当我们在看后面的经文的时候，我们真的感觉到非常的惊讶。
当我哋再睇到后面嘅经文嘅时候，我哋真系感觉好惊讶。
在罗马书第十五章十九到二十三节里面提到了一段经文。
罗马书十五章十九到二十三节里面提到一段嘅经文。
保罗他说：我从耶路撒冷一直传福音。
保罗讲到我从耶路撒冷一直传福音，
一直传到以利利谷，
一直传到以利利谷。
甚至他说在这里没有地方再可传了，
甚至他讲到这里没有地方再可以传了。
所以他心里面特别渴望想去西班牙，
所以他心里面特别渴望可以去到西班牙。
非常非常的难以置信，
非常非常的难以置信。
保罗说在这地方没有可传的地方了，
保罗讲到了这个地方再没有可传的地方。
我们是一放眼望去，在我们的身边是一大堆要传的地方，
我们放眼看到我们身边一大堆我们要传的地方。
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教会里面需要保罗这样的人兴起来。
我今日嘅教会里面需要好似保罗一样嘅人兴起嚟。
我们不一定有他那样的奇妙的经历和他那么大的能力。
我哋不一定有佢奇妙嘅经历同埋咁大嘅能力。
我们需要有他那样的心和行动。
但我哋需要佢嘅心同埋佢嘅行动。
我就形容保罗不但他扫街。
保罗不但只扫街。
他还要扫城。
佢仲扫城。
他不但扫城，他还要扫省份。
佢不但扫城，佢扫省份，
一直到扫国，甚至扫地球，
以至到扫国，甚至扫地球。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们，
在一个月以前，
一个月之前，
就在离我们身边不远的地方，
离我哋身边不远嘅地方，
在哥哥他的教会。
喺嗰度，嗰个他教会
九月十二号有一千人受洗归在基督的名下。
九月十二号有一千人受洗归入神嘅名下。
这个哥哥他教会的主任牧师说，
呢个嘅教会嘅主任牧师咁样讲：
加州正在经历属灵的复兴。
加州正在经历属灵嘅复兴。
我想这就是保罗一样的教会。
我想呢个就系保罗一样嘅教会，
活出使命的教会，
活出使命嘅教会。
他们每一年都会在九月有一次受洗，
每一年都会喺九月有一次嘅受洗。
以前很多年每一次都是三百多人，
每一次都系差唔多三百几人，
但这一次超过了三倍。
但系呢一次系超过咗三倍。
我找了一下他们那个教会的地址，离我家有多远？
我找一找那间教会离我家有几远？
离我住的地方只有29.7英里。
离我家住的地方只有29.7英里。
开车只有半个小时。
开车只需要半个小时。
这是我跟他的物理距离。
这个是我跟他的物理上面的距离。
但是我跟他的属灵距离我不知道还有多远。
但是我不知道我跟他的属灵的距离有几远。
弟兄姐妹，我们什么时候也能成为一个不断去传福音呢？一个弟兄，一个基督徒呢？
我们什么时候可以成为一个不断的传福音的基督徒呢？
我们同样生活在加州。
我们同样生活在加州。
同样生活在洛杉矶。
同样生活在洛杉矶。
我引用一个小品里一句话。
用一个小品里面的说话。
怎么做人的差距那么大呢？
为什么做人的差距这么大呢？
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问我们自己三个问题。
我看到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要问自己三个问题。
就是我刚刚问过的。
就是我刚刚问过的。
还有谁的门前没有我的脚印？
还有谁的门前没有我脚印呢？
还有谁没有收到我的祝福？
还有谁没有收到我的祝福呢？
还有谁不知道耶稣的爱呢？
还有谁不知道耶稣基督的爱呢？
所以向最后呼吁大家。
所以向最后我呼吁大家。
让我们换上福音的鞋。
让我们换上福音的鞋。
我们起来做一个扫街的运动，
让我们一起起来参与扫街运动。
2020年5月17日的时候，
2020年5月17日的时候，
我曾经呼吁我们大家应该有一个读经的运动，叫比利亚运动。
我曾经呼吁大家有一个读经的运动，叫做比利亚运动。
在今天，
今日，
我想再一次也呼吁大家。
我再一次呼吁大家，
我们已经在读经上已经慢慢养成了习惯。
我们已经在读经上面慢慢养成了习惯。
这个比利亚的运动一直要持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比利亚运动一直要存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
但我们需要继续往外走，我们有一个扫街运动。
但我们需要往外走，所以我们要有扫街运动。
今天有两个角度，有两个观念和选择摆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
今天有两个关系，两个选择放在我们的面前。
就是人找教会还是教会找人？
人找教会还是教会找人？
我们等着别人来到我们这里，来到我们家门前，向我们敲门说：“我要信耶稣，你能不能带我做决志祷告呢？”
我哋系咪等人哋嚟敲我哋门，话俾我哋听，我要信耶稣，你可唔可以带我做决志祷告？
还是我们拿着一个简单的宣传品，我们上到他门前敲门，问他带给耶稣的祝福，向他们祝福，并且带他来认识主呢？
定系我哋攞住简单嘅单张去敲佢哋嘅门，将福音带俾佢哋，将耶稣基督嘅祝福带俾佢哋？
我们看圣经的时候，耶稣给我们做的榜样都是他走遍各城各乡。
我哋睇圣经嘅时候，耶稣俾我哋树立嘅榜样系佢走遍各城各乡。
按照我自己的经验来讲，
按照我自己嘅经验嚟讲，
我一个小时，
我一个小时
可以扫15户邻居，
可以扫15户邻居。
一个小时一个人15户，
一个人一小时15户。
如果我们有10个人，
如果你有10个人。
我们就是150户，
就是150户。
如果我们100个人，
如果有100个人，
我们在一个小时之内，
一个小时之内，
我们就能把1500份的福音单张送到别人的面前。
我们就可以将1500份福音带着福音单张送到1500个人屋企。
我们 SGV 教会有200多人，300人。
我们教会有200几300人。
我们出去孩子，出去上年纪的老人。
我哋出去，细路仔出去，老人家。
我们能出去的人，我们以200人来算。
我哋能够出去嘅人有大概。
我们一个小时，我们可以传3000户。
我哋一个小时可以传3000户。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
有些时候传福音不是那么艰难。
有时候传福音唔系咁难嘅。
只是我们自己的眼见局限定了我们的脚步。
只系我哋嘅眼界限定咗我哋嘅脚步。
我们能为主奉献一个小时走出去吗？
我们能够为主奉献一个钟头走出去吗？
当年去印度宣教的这位伟大的宣教士叫亚历山大达夫。
当年去印度宣教这位伟大的宣教士叫亚历山大。
他一生把自己的时间奉献在印度。
他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印度。
当他年老的时候回去英格兰述职，
他老年的时候回去英格兰述职，
有一个大教堂请他回去做见证分享，
有一个大教堂请他回去做见证分享。
他站在台上呼吁，
他站在台上面呼吁，
他希望有更多的年轻的苏格兰人能继续接续他在印度的传教工作。
他希望有更多英格兰的年轻人能够接续他在印度的工作。
他因为讲得太激动，本身他的身体也不好，
他因为讲得太激动，加上他身体不是太好，
甚至要晕倒在讲台上。
他甚至要晕倒在台上。
医生把他抬下去之后说：“你不能再上台讲了，你要再讲的话，可能你会没命。”
医生将他抬下去的时候，跟住同他讲：“你不可以再讲，你再讲可能没命。”
这位老宣教士坐在那边休息了一下。
老宣教士在那里坐了一阵间，休息了一阵。
他说：“我要把我最重要的话今天讲完。”
我一定要将我今天最重要的说话讲完。
那个医生和这个教会的一个弟兄就扶着他上了讲台。
医生同埋教会一个弟兄就扶住他再上讲坛。
他就面对着台下的坐的好几百位苏格兰的弟兄姐妹讲了几下这些话。
他就对住台下边几百位英格兰的人讲了这一段的说话。
他说：“当年维多利亚女王号召人去印度做志愿者。
当年维多利亚女王号召人去印度做志愿者。
成百成千的年轻人跟随国旗前进。
成百的年轻人跟随着国旗前进。
今天我们的万王之王主耶稣基督号召人的时候。”
今天我们的万王之王主耶稣基督号召人的时候，
却没有一个人响应，
却没有一个人回应。
他说：“苏格兰的父母啊，
苏格兰的父母啊，
难道没有一个儿子再愿意去到印度吗？
难道没有你的仔没有一个愿意去到印度吗？”
他等了等之后，大家都沉默了。
他等了一阵，大家都沉默。
他说：“好吧，虽然我年纪老迈。”
他说：“好啊，虽然我年纪已经大了，
但是我要再回印度。
但我一定要再回去印度。
我愿意死在恒河岸边。
我愿意死在恒河岸边。
这样才能让印度人民知道。
这样才可以让到印度人民知道。
至少还有一个苏格兰人。
至少还有一个苏格兰人。
是关心他们的灵魂的。
是关心他们的灵魂的。”
他讲完这话，全体的人都站起来。
他讲完这个说话的时候，全部人都站起来。
有10个人。愿意说我去，我去，我去。
有好多人话俾佢听，我愿意去，我去，我去。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姊妹，
你愿意不愿意去呢？
你愿不愿意去呢？
用我自己的经历来讲，如果这位议员呼吁我去做志愿者，我都甘心乐意。
用我的经验来讲，如果这个的议员呼吁我做义工，我都愿意甘心乐意去。
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他呼吁我。
他呼吁我。
他感动我去传福音。
他感动我去传福音。
我是接受他的呼唤。呼吁呢，还是拒绝他的呼唤呢？
我是接受他的呼唤，还定系拒绝他的呼唤呢？
今天上帝在寻找那一个关心别人灵魂的人。
今日上帝喺度揾紧一个关心别人灵魂嘅人。
在 Temple City。
喺天宝市。
在 San Gabriel。
喺圣盖博谷。
在 Rancho。
喺牧场。
在洛杉矶。
喺洛杉矶。
在美国。
喺美国。
在世界。
喺世界。
上帝寻找那一个关心别人灵魂的人。
上帝在找紧那个关心别人灵魂的人。
Who？ 谁是那个人？
谁是那个人呢？
是你吗？
是你吗？
是我吗？
是我吗？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走不出去。
走不出去。
眼前就是你我的世界。
眼前只不过是你我的世界。
走出去的话。
如果我们愿意走出去的话。
世界就在你我眼前。
世界就在你和我的眼前。
所以让我们勇敢地走出去。
让我们勇敢地走出去。
让我们今天都能穿上这双福音的鞋。
让我们今天都能够穿上这对福音的鞋。
勇敢地走出去，把人带进来。
勇敢地走出去，将人带入来。
我们最后我们请敬拜队用这一首勇敢走出去来作为我们的回应，也求主感动我们的心灵。
最后我们请敬拜队用这首歌来带领我们，感动我们勇敢地走出去。